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在每周辅导教室的这个栏目里呢，素琴想借助这30分钟跟大家一块儿的继续来看顺服的这个课题。素琴呢也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个课题上面呢真的能够学会顺服的功课。我想在我们进入这个课题之前呢，还是把12月份的讨论题目呢在这里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每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上网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在网上下载12月份的每周辅导教室的讨论题目，一共有4题。第一题呢就是顺服对人际关系有什么影响，顺服对人际关系有什么影响。第二题，基督教的信仰里面顺服有什么特征呢？基督教的信仰里面顺服又有什么特征呢？第三题，人不能够顺服有哪一些原因呢？一个人不能够顺服有哪一些原因呢？第四题，人怎样才能够实践顺服的功课呢？请分享你的感受。一个人如何的来实践顺服的功课呢？请分享你的感受。这四个题目在我们讲完顺服的这个大题目之后呢，我也鼓励收音机旁边的你能够把这四题的讨论题目写给我们。当你寄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寄送一本关于辅导方面的小书册来帮助你的。今天我想跟听众朋友集中的来讨论有关于顺服的一些原因吧。上一次我们谈到合乎圣经跟背离圣经的顺服的一些特征跟重点，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了之后又有什么回应呢？在你收听我们的这个栏目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留意的话，你会发觉一个人能否顺服呢，是在于他是否愿意坚持自我中心。也就是说，人如果太过看重自我，看重自己的利益，却不愿意牺牲，或者是不愿意放下自己的话，就很难去实践顺服的功课了。上一次我们也谈了一些对顺服的扭曲的这个理解的观点，这个对顺服扭曲的理解观点呢，就是很多人认为顺服是把自己比下去，是自卑、恐惧，甚至是弱者的表现。也因为有这样顺服的错误的认识的缘故吧，所以很多的人不愿意去顺服或者是服从别人。但是身为一个基督徒的你跟我，我们按着圣经的教导知道，顺服呢确实因为人愿意信靠神，接受神的主权，而顺服呢是蛮有力量的一种表现。顺服呢绝对不是盲目的顺从，也不是因为恐惧而做出默许的行动。我们看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顺服父神，他甘愿放下神儿子的身份，道成肉身的来到这世上，卑微的降生在简陋的马棚里。耶稣他这样的出生比你跟我都是艰难的。听众朋友，我们说进入12月份，在教会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愿在这样的节日里面，让我们透过聚会一起去庆祝，也思想和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没有被逼来到这世上，他是甘愿顺服父神对人的救赎的计划，他愿意为世人的罪的缘故舍弃天上的荣华，放下自己尊贵的身份，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世上，体会世人的生活。耶稣放下的岂止是自己的一些利益这么简单，他舍弃的是他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你跟我，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因着相信他 得到丰盛的生命。在这里我真的是愿意收音机旁边的每位听众朋友，因着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能够得着耶稣基督赐给你的救恩。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也深愿在这一次的圣诞节，你因着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知道耶稣是你生命的救主，而且打开你的心门，接受他作为你生命的救主。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有关于顺服这一方面呢，我们要看看顺服的原因。环绕着顺服而产生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人被恐惧所影响。人的独断独行、叛逆的心，不能够让人意识到顺服的重要，反而顺服温柔的心呢，却是能够使人从恐惧当中得到释放跟解脱。有一位山东的听众朋友写信跟我分享他的经历，他说：亲爱的周师母，平安，感谢神让我发现自己不完全的时候，也同时看到主内的弟兄姊妹也是如此，求神改变我们。我最近发现自己的软弱，在神的话语和这个世界之间，我们要做出一些选择，就是放下自我，顺服神。当然这需要付出代价，因为我们不能够爱世界超过神，也不能够为自己的地位、名声，或者是为着超过别人，或者是讨好别人的喜悦，以自我的聪明来生活。我们要听天父的教导，这虽然不容易，但我要放下骄傲，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靠近慈恩给谦卑的人。我们的神他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我要感谢神，因为你这次回信对我的感触很大，以一个温柔的姐妹的形式回信，同时也靠着神指导我前面的路。这是山东张弟兄的来信。当我看他的信的时候，感受到张弟兄他明白愿意放下自我跟骄傲，愿意谦卑地顺服神。当他愿意谦卑顺服神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不一样，而且我们也看到他的改变。不过正如张弟兄在信里面所写的，要放下自我顺服神，也需要付出代价。这些代价是什么呢？可能就是失去一些人认为重要的东西，比如说地位、名声等等。人在世上生活，很多的时候会以抓着名声跟地位等作为自己的安全感跟依靠。当失去这些的时候，人的心里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恐惧、自卑，觉得失去安全。今天我们只要真正的明白顺服神、依靠神，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感受到人生里面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人的恐惧是因着顺服神、依靠神而得到释放，也明白唯有在神里面所拥有的福气才是有永恒的价值。张弟兄的来信，从他的信里面我们看到他愿意顺服神，使他对神有更多的认识，知道自己的生命主权都在神的手里，并且也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给神，让神来带领自己前面的道路。由此可见，顺服真的不是弱者的表现，乃是因为愿意信靠神、接受神的主权而蛮有力量的一种表现。说到人在顺服方面，有哪一些原因会导致我们不能够顺服或者是服从呢？原因可以说有两方面，先让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谈第一方面吧。这一方面是属于表面的原因，那就是第一，对顺服有错误的观念。在上一堂课里面我们讲过一些对顺服的扭曲的理解，很多人都认为顺服是把自己比下去，自己会降格， 甚至向人屈服，都是一些很负面的想法。原来我们人对顺服有错误的观念的时候，我们会有以下这些想法。第一，就是我担心如果事事都顺着他，就只能够对他逆来顺受。第二，就是我很担心对于受制于他人会导致丧失自我。意思就是说，如果服从了别人，自己就只能够听对方的命令，自己就没有了自己的立场，不能够表达跟反对。那这种观念包括了委屈的感受，好像没有了自己一样。有这样的观念，难怪很多的人对顺服就抱着害怕或者是抗拒。但是我们要知道，原来当人具备一颗顺服的心的时候呢，他可以在神面前可以放胆的宣告的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刚强仁爱谨守都是圣灵赐给我们人的美德，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在这节经文里面，让我们从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当中知道，在神里面人可以靠着神所赐的美德跟恩典来行事为人，也可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对神有爱的回应，愿意顺服神，也能够服从人。我们服从人不是因为对人存着恐惧的心，也不是因为对人怀着胆怯的心，乃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从神那里而来的特性，明白顺服的真正的意义，并且我们能够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美德跟能力，愿意去顺服神，顺服人。第二方面，就是过去的经历破坏了对别人的信任。在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或者有一些人与人交往的关系里面，可能遇到一些失败的经历，让我们不能够对别人再抱有信任的态度。比如说，有人过去感受到亲人被虐待的时候，当他们长大以后呢，要是在生活的层面再次的遇到别人对自己有不好的对待的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他们很快就会出现投射的情况，并且会做出以下的这样反应。第一，就是我的母亲就是受到父亲虐待，看见母亲活得这么痛苦，我呢绝对不会对自己的丈夫逆来顺受。这样的妻子的成长的过程，可能是因为他亲眼看见母亲被父亲虐待吧，以至于他一想起母亲的痛苦，想起父亲的这种可怕吧，就把过去的情况很快的投射在自己的身上。他会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能够任由丈夫恶待自己，就算是丈夫对自己没有那么坏，对丈夫挺好的，但是也因着受到过去经历的影响，很快就会出现那种防卫跟保护自己的心态。第二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人经历过别人的失信吧，也会做出以下的反应。他会觉得，哎呀，他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失信这么多次，他呢就不敢再相信任何一个人。这些呢都是从经验当中体会过不好的感受。所以我们对顺服或者是接纳别人，确实会产生一些负面不好的反应。但是当人能够具备一颗顺服的心，人可以在神面前放胆的宣告的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这是诗篇118篇第六节跟第八节告诉我们的。第三方面，就是认为领导的人能力不够，特别是在职场的环境， 上司下属的关系上，有的时候会因着彼此的利益的冲突吧，和对工作引发不同的意见，于是呢，下属就不能够顺服上司。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基于下属，做下属的不觉得自己的上司有能力，甚至觉得自己比上司的能力还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做下属的人呢，可能就会这样说，诶，我不相信他有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又或者他会认为他没有办法完成自己的任务，所以我应该来控制局面。下属不能够顺服上司，是基于对上司的评价很低，相反的，对自己的评价确实很高。其实呢，这也是比较自我的一种表现。当人能够具备一颗顺服的心，人就可以在神的面前这样宣告的说，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这是箴言书28:26告诉我们的。这些经文里面的自是是指依靠自己，一意的孤行。这些经文很清楚地指出，人不能够顺服，原因是在于自以为是。圣经形容这样的人是一个愚昧的人。
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像你。更新我心意，
是。
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个人不能够顺服的第四方面的原因，那就是不愿意交出控制权。这也是另一个自以为是的状况，就是觉得自己可以来控制自己，不用别人来帮助跟指教，什么都是自己可以做。这样的人会这样说，我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我该怎么做。另一个情况就是人不想受到别人的控制，那他们呢可能会用神的权柄来做借口，指出别人不愿意顺服神，以至于自己也不愿意顺服这样的人。因此呢，他们会这样说，因为他并不顺服神的主权，那么为什么我要顺服他的权柄呢？不愿意受到别人控制的人，常常以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确的，但是事实上，他们自己所做的也是错误，他们只是把别人的过错拿出来作为遮盖自己的借口。一个能够顺服神、顺服人的人，他们是愿意虚心受教，能够谦卑地接受别人的意见。当人能够具备一颗顺服的心，那人呢，在神的里面会这样提醒自己，并且说，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这是箴言书12章15节告诉我们的。以下我会继续的跟大家分享人不能够顺服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人不能够理解或者是没有办法相信神的主权，这是违背或者是反抗领导的人或者是权柄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意思就是说，人根本不顺服神，也不接纳神在自己生命当中的主权。这样的话，他们又怎么能够顺服或者是服从人的领导跟权柄呢？不少人都想自己掌控生命，觉得自己的生命应该是由自己来管理或自己来操控，而不是把生命控制权交在别人的手中。就算是交给神，也不能够控制自己。所以他们呢就会这么说，我不能够让别人来告诉我什么是对我最好的安排，因为那样我就会失去对自己生命的控制权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圣经里面在创世纪的记载吗？在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造了亚当、夏娃，夏娃她犯罪的经过又如何呢？在创世纪3章6节形容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够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夏娃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单单是因为那棵树上的果子可以做食物，悦人的眼目，可喜爱，更重要的是能够让人有智慧。这里的智慧是指到当你吃了这个果子之后什么都懂。有一些释经学者呢指出，夏娃想得到的不单单是智慧，更是自己做主的权利，也就是自己说了算。人如果越发觉自己有智慧，人就不愿意相信神，也就更不会依靠神了。今天很多很多没有相信或者接受基督的人，都觉得自己有能力，而且都觉得有权来操控自己的生命，甚至有的时候就算是我们信主的人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当一个人只按着自己的心意去生活，那他的心中是没有神。难怪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充满了罪恶，人的道德跟伦理价值呢，不断的下滑，因为人都自以为中心，而且呢，不会顾到别人的利益。这些呢，都是不顺服神主权的情况。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学习让神来管理跟掌管我们的生命，也要真正的明白自己生命的主权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的生命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乃是属于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他用他的宝血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赎出来，我们今天就是属于神的儿女。在加勒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保罗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总结的来说吧，我们要承认神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他的权柄，他的主权。神有这样的一个权柄，都是为了完成对我们最有益的事。这些权柄都在神的掌控之中，因为基督顺服在上掌权的，而基督现在在你我的心里面活着。通过基督赐给我们的力量，我们也能够学习实行顺服。对于顺服神，我们信主的人都要明白，这不是我们可以选择或者是不选择的一个决定。既然知道自己的生命的主权都是属于神，那我们就要顺服神，是我们对神爱的一个回应跟表达。在生活的层面里面，一个顺服的人，我们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在顺服的里面，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从圣经的教导，我们要知道掌权的人，他们所拥有的权柄也是来自神。就如圣经所说的，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是刑罚那作恶的。这是罗马书十三章第四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理当顺服掌权的，或者是在工作单位上面的上司。可能你会说，我在工作里面真的是遇到一个上司，他呢很不合理。但是刚才我也说了，圣经这样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这一方面的恩典跟力量。我们说人不像神那么完美跟绝对，在实践顺服的时候呢，很容易会有一些困难。不过原则上，赋权的做下属的，在职责跟权力的范围之内，是要向在上者负责任，要顺服在上掌权的。除非在上掌权的他们违背了地上的法律，也违反了圣经的教导，那我们就要考虑是否要顺服。这就是彼得所说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希望这样的分享能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实践顺服。再次的在这里重复，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知道要顺服丈夫， 顺服在上掌权的，顺服我们的上司，顺服教会的传道人。但是在两个原则之下，那就是如果对方是犯了地上的法律，违反了圣经的教导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要考虑是否去顺服了。听众朋友，听完了今天的课程，不知道你在顺服的功课上面你又遇到什么困难？可能我相信很多的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听到这里的时候，你又有很多很多的感受，可能你也会在那里思考，你知道自己的生命的主权应该是属于神，应该是神来掌管，但是你还是在自己操控你自己的生命主权。在这样的一个挣扎当中，我希望你能够借着今天的课程，能够再一次的告诉自己，你的生命是神所赐的，今天你跟我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应该懂得把生命的主权交托给神，让神来掌管。但愿我们都能够学会这宝贵的功课。最后我在这里呢，也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七节的经文，作为我们彼此的提醒跟勉励。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七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愿神的话语能够再次的激励你，再次的帮助你，让你靠着神的话语能够做一个顺服神跟顺服人的这样的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